听说穆桂英要闯营搬兵，他假装有病牵制着他的哥哥江铎。等江铎听到营中一乱，上马提叉出去的时候，江北平也起来了，病也没了。他不放心呐，自己到外边上马提刀，随后也跟着出来了。就听见前边一阵大乱，哗沙呀，想是闯营的已经来了。江北平催马来到近前一看，哟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他一看呢，江铎正与杨宗英两个人交战呢。江北平心想，宗英知道这是我哥哥，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宗英是我的未婚夫，他们两个各自都武艺高强，宗英一定不肯伤害我的大哥，可是我的大哥对宗英一定敢下毒手。他不但手中的钢叉勇猛，而且两腿下有毒药飙刀，万一我哥哥要是把宗英给伤害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将来让我依靠何人呢？要不怎么说女大外向呢？现在江北平看问题的立场就转到杨宗英那边去了。江北平心想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我把我哥哥呀替下来。想到这儿，他大喊了一声，哥哥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快快闪开，带小妹生擒于他。江铎一听，怎么北平来了？刚才他在帐中头疼的厉害，这阵怎么带病出征了？我不能让他过来。妹妹，此处不用你，快快回去。江铎还不敢说他有病，为什么呀？他怕杨宗英听见。他哪知道江北平有病就是为了杨宗英。江铎不让江北平上来，江北平那哪能放心呢？他催马举刀就过来了，哥哥闪开，说了声闪开，从他二人当中是斜穿而上，冲着杨宗英喊了一声，看刀，唰，刀光一闪，奔着杨宗英就来了。江铎只好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。这个时候的杨宗英用枪招架，他俩人打起来了。江铎往那边一看，几员辽将正围着杨宗保在那边厮杀呢。江铎想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宋将给捉住一个，好向韩元帅献功，绝不能叫他们白白的偷袭我的军营。江铎忽然想起，哎呀，北平今儿个白天与杨宗英打过一仗啊，他败下来了，他不是此人的对手啊，何况现在他又带着病。哎，我也糊涂了，这是妹妹疼爱哥哥，怕我吃亏呀，喝出命来替我。北平年龄大了，懂事了，头两年可不懂得这个，他哪知道啊，这是打这两天才刚学会。江铎心想，干脆我也上吧，我来个双战一，能活擒就活擒，不能活擒我要他的命。江铎喊了一声，妹妹闪开，待我取他的性命。说着话催马端叉又上来了，看叉，哗啦一叉直奔杨宗英。宗英用枪招架，宗英看出来了，江北平和他打是假的，可江铎跟他打是真的，所以他把注意力都放在江铎的身上。江北平一看，哟，我哥哥又上来了，这是要双战一呀，好，就这么打吧，我在这里边跟他搅和着，不让我哥哥用暗器，省得伤了宗英。所以江北平也在这举刀交战，这三个人杀到一块儿呢。江铎哪知道其中的奥妙呢，他一边打一边想，我怎么样的能把杨宗英拿住呢？哎，用我的毒药飙刀。他跟杨宗英一朝面，他刚要想用飙刀，江北平的马过来了。江北平看出来了，哥哥一要用飙刀的时候，那个脚得先离凳，然后才能往外打，可他的脚只要一离凳，江北平的马就往上贴，如果这飙刀要打出来，就得伤着江北平。所以江铎只好再找机会。江铎心里边直着急呀，暗想，妹妹你倒是躲开呀，怎么在这乱搅和呀？江北平心想， 只要你不使用毒药标刀，杨宗英就不会有闪失差错。您说江铎这仗还能打赢吗？正这功夫，就听营中一阵大乱，哗沙沙沙，怎么回事？真正闯营的来了。穆桂英带着十几名亲随人仪，女扮男装，手使三清刀，是杀进大营。他先让宗英、宗保夜袭敌营，然后他自己再突围而过，这在军事上叫做声东击西。穆桂英这一闯进辽营，这辽军可就有点乱了，因为主将指挥者都在这边跟杨宗英、杨宗保打呢，穆桂英突然再一杀进来，辽军有些指挥忙乱，更何况还有个江北平在这里边乱搅和。这边一乱，江铎急忙拨转马头撤出身来，带领着一部分辽兵奔穆桂英这个方向就来了。杨宗英可知道那边一乱是穆桂英来了，宗英这阵跟江北平正在假杀假战呢，低低的声音说，哎，穆元帅闯营了。江北平说，我知道，我败你追。好，江北平带东战马喊了声，哥哥快来，他败下来了。江铎刚要去围穆桂英，一听这边呼救，回头一看江北平败下来了，急忙回身又奔杨宗英。就这来回一折腾啊，穆桂英已经杀过去了。杨宗英听见杀声已经传到了远处，就知道穆元帅已经闯出去了。他一看江铎又回来了，急忙拨转马头往回就拜。杨宗保一看也到时候了，和宗英两个人一块带着宋军败出辽营，回转洪州。合着江铎呀白忙活了一阵。江北平心中高兴，穆元帅到底是冲过去了。这阵穆桂英带着随从军卒已经冲出了辽营，急催坐马出来一段路之后，查看一下随从的军卒十几个，就剩了五个了。等了半天没来，想是已经丧身于辽营之中啊，不能再等了。穆桂英心想，辽军人马多于宋军一倍有余，大宋国家朝中空虚，无有援兵，更何况有些贪生怕死之辈，只图苟安一时，不思丧权辱国呀，还一味的要和辽兵议和。西岐州要是不能借助王兰英的兵力，恐怕洪州之围难于突破呀。想到这些，穆桂英真是忧国忧民，心急似火。他急急忙忙带领着五名亲随马上加鞭，小型夜住饥餐渴饮，这一天来到了西岐州的地界。穆桂英心想，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盔甲在身去见王兰英，会引起他的误解，不如先换上便服再给他下书信。穆桂英在路旁的树林子里头把盔甲解掉，装在盔甲包内，交给随从人役待在马上。他自己呢，换上了一身早已准备好了的衣服，头戴五升公子巾，身穿箭袖花袍，腰系丝鸾带，足蹬薄底靴，肋挎一口防身宝剑。改装好了之后，这才带着五名亲随催马进了西岐州。进城之后，先找了个店房住下，把店里的小伙计找来了。穆桂英想要侧面的打听打听这位西岐女王的情况。桂英说，伙计，你们这位西岐王是叫王兰英吗？伙计说，是啊。您从哪儿来？桂英说，我是做买卖的，从洪州来。哦，哎呦，洪州可是打着仗啊，您这买卖还好做吗？他们打他的仗，我做我的买卖。听说你们这位西岐女王在这里管理的西岐州不错，买卖很好做呀。对了，那算让您说对了。直打我们这位西岐女王平了我们这的反叛之后啊，把我们这个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，好人舒心，坏人受气。听说最近我们这位西岐女王要脱离大宋，自立为女皇帝了。别看我们这位西岐王是女的，比男的还厉害。据说啊， 想当年跟辽邦的大元帅韩昌见面的时候，把韩昌打得满地爬，现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不服他的。穆桂英说，听说他在这儿招兵买马有很多队伍。
那当然了，
当年他来的时候就带着不多的老弱残兵到这儿把反叛平了，然后又征服了两三万人，最后扯旗招兵，召集贤士。有一位能掐会算的女老道，姓刘，叫刘云霞，现在是他的军师，现在队伍有十多万了。哎，你问这干什么？穆桂英说，我是随便打听打听。西岐王府在什么地方？伙计说，十字大街往东走，路北朝南就是，那个门口啊比哪个门口都大。哎，您问这干嘛呀？明天我想去拜访一下西岐王。哦，您跟他认识吗？
我跟他是亲戚。
哎呦，这我可没想到。公子，既然您是我们西岐女王的亲戚，打我这说，这殿钱咱不要了啊，饭钱您也甭给了，明天到西岐王府我给您带路。
穆桂英说，哪能住店不给钱呢？
哎，公子，您要给钱我可跟您急，不信我把掌柜的找来，您问问掌柜的也得这么说。说着话，店小二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把掌柜的也找来了。掌柜的呲着牙乐着进来了。
哎呦，听说您是西岐女王的亲戚呀，那您就甭客气了，店钱呢饭钱呢都不要了，您是西岐王的亲戚，也就是我的亲戚。
穆桂英说，你和西岐王也是亲戚吗？
掌柜的说，我们这个不认识，但是我是他的子民呐，哎，这也就是亲戚差不多。
桂英说，这样吧，等明天我见到西岐王之后咱们再说吧。掌柜的当时对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格外的殷勤，那真是特别的那么照顾。一夜之间过去了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够奔西岐王府，把马就放在店房里了。店伙计给他们领路，来到西岐王府的大门前。穆桂英告诉伙计，你呀先回去吧。伙计说，那什么时候我再来接您呢？穆桂英说，不用了，这个路我认识了。
好吧，
伙计答应一声走了。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登上台阶，一进大门，这府门有几个听差，这听差拦住了去路，说话挺横。
哎，你们找谁？
桂英说，我找西岐王。
你找西岐王干什么？
我是他的亲戚，特地到这儿来拜见他老人家。听差一听是西岐女王的亲戚，马上这脸色就和缓下来了。
哦，您是他亲戚，您这从哪儿来啊？
我从洪州来。
哦，那好吧，您呢先到里边等一会儿，今天您来的不太凑巧，我们的女王啊出去行为打猎去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
穆桂英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等一等她。差役把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领到了王府里边的待客厅，让他们坐下之后给沏上茶，端上来点心。您呢就在这儿坐着等着我们女王，待会儿她来了我来请您。桂英说，好吧。差役走了，穆桂英的几个随从在旁边看着。
哎，穆元帅，这王兰英好大的派头啊。
穆桂英说，你们可少要多言呐，我听说他的脾气可不好，一会儿他要回来的时候你们尤其要小心，不要冲撞了他。
元帅，这我们知道。
他们坐在这儿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听院子里边人声嘈杂，几个随从站起身来把这门开了个缝，隔着门缝往外一瞧，哟，打猎的回来了。噗，一瞧这些个打猎的，有牵着狗的，有架着鹰的，有背着弓的，有插着箭的，说说笑笑往里就走，后边有两个当差的抬着一只大老虎。这老虎啊可已经死了，几个随从一看，好家伙，把老虎都打死了。 这可真有两下子啊。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边说话：王爷，今儿个您打猎可是满载而归啊。就听有人需要了，是啊，今天打了一只大山猫，剥了皮之后啊，给你们炖虎肉吃。随从一听，哎呦，这位大哥就是西岐王，怎么这么大嗓门啊？他们仔细的望着声音的方向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男的是女的？别吵吵，人家还是大姑娘呢。哦，我说我们杨元帅不要他呢，我看他这辈子也出不了门了。你别胡说，穆元帅刚怎么嘱咐你的啊？对对对对，别说了别说了。就这功夫，王兰英他们走过去了，没用多大会儿的时间，刚才来的那个差役进来：哎，这位公子，我们西岐女王回来了，我跟他老人家一说呀，他说没想起来您是他什么亲戚，让我来特意的问问您，您说清楚之后我再给您传禀一声，然后他才能见您呢。穆桂英心想，我得怎么说呢？干脆吧，我来个省事的，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老太君和杨延昭写的两封书信和8000岁的郡旨都拿出来。穆桂英心想，我把这书信和王爷的郡旨给他一看，他自然也就明白了，也就会见我了。桂英说：烦劳您把这书信先呈上去，他一看就知道我是谁了。好吧，差人把书信拿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就看差人领着10几名带刀的护卫进来，其中有一位进来就说：哪个是洪州来的？穆桂英站起身来：啊，我就是。那好吧，我们西岐女王有个规矩，凡是从洪州来的必须得先上榜，然后再去见他。穆桂英一听，这是什么规矩呀？哎，这就是我们这儿立的规矩，谁来都得按这个规矩办。穆桂英心想，为了要见西岐王，绑就绑吧。他只好倒背双手，被人家给绑上了。旁边这5个亲孙一看，呀，怎么给绑上了？带刀护卫说：你们5个听着，谁也不许动啊！你们谁要出这屋子一步，脑袋就让你们搬家。5个亲孙一看，坏了，我们大老远的奔这儿来，跑这儿送命来了，这叫生有处死有地呀！瞧这意思，穆元帅也得有性命之忧。这阵穆桂英顾不了这许多了，他被绑之后跟随着带刀护卫直奔西岐王府的正厅，远远的看见正厅的外面全副武装的兵卒们一个个是剑拔弩张，面带杀气，大厅外边站着2排军卒，个个手持大刀，刀头对刀头，刀刃对刀刃，刀刃向下明光闪闪，搭起了一道刀胡同。就听里边有人喊：女王有令，叫来人钻刀山而入。是，钻刀山而入。穆桂英一听，叫我钻刀山而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吉是凶，很难预卜。我要走在当中间的功夫，如果这位女王一发脾气，喊声给我乱刃分尸，我倒背着双手让人家捆着，这个时候我就是有偷天换日的本事，此时此刻也施展不成了。但是不钻刀山又见不到王兰英，哎，为解洪州之围，劝降西岐女王，我只好冒此生命危险了。想到这儿，穆桂英从容不迫，神态安然，缓步而行，在这刀丛之中就走进了大厅。穆桂英往里边这么一走，神态上一点没有变化，两旁边所有的军卒都暗暗的钦佩。当穆桂英钻进来之后， 后边这军卒都列立两旁了。穆桂英抬头往上观看，只见上面正当中坐着西岐女王王兰英。一瞧王兰英这身打扮，好家伙，头戴冕旒冠，身穿五爪龙袍，腰横玉带，哎呦，这真是女王的样子。再瞧这模样，这副尊容可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。旁边站着一位女道姑，年纪约得30岁上下，长得倒是面目清秀，仪态庄重。穆桂英心想，大概这位就是他那位军师刘云霞了。穆桂英双膝跪倒：“西岐女王在上，穆桂英与您见礼。”王兰英在上边往下一瞧：“你就是下书信之人吗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你是天波杨府老杨家的人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你是老杨家什么人？”“
宗保之妻穆桂英。”“
什么？宗保之妻？哦，你是个女的，女扮男装。”“
对了，为了路上行走方便，我女扮男装。”“
嗯。”王兰英一听是宗保之妻，这脸才算开了点情。“
怎么呢？感情刚才差人把带来的书信跟八王的郡旨往上一呈的功夫，王兰英并没有全看完，他把那书信看了一半，又看了看落款。一条落款，一个是老太君，一个是杨六郎，另一个是八千岁。这火腾的家伙就上来了。其实那信里边写着呢，让宗保之妻穆桂英来下书。这阵他听穆桂英一说，这才知道感情这个是杨宗保的媳妇。王兰英说：“你倒在我这儿下书，知道我子弟为王吗？”“已经知道了。”“
知道我自立为王，不受大宋朝管了，你还到这儿来，不怕我杀了你的头吗？”“
女王，桂英与您素无冤仇，更何况临来之时听宋营中将士讲您是一位知情达理之人，故此我才不揣冒昧来到西岐。”“
嗯，来啊，把绑绳给他松喽。”“
是。”过来差人把绑绳给松开了。穆桂英心想啊，这位没过门的老婆婆是个直性的人，经不得几句好话。
嗯。
王兰英吩咐：“来啊，给他赐座。”“
是。”
有人给穆桂英搬过来一把椅子，让穆桂英坐下了。
王兰英说：“我问你，今天到西岐来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书信您没看吗？”“
啊，那个书信呢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跟你说吧，今儿个也就你来，换第二个人来，我早让他的脑袋来见我了。你一说是宗保之妻，我这气还小点。老杨家就杨宗保一个好人，当初杨延昭派我到西岐平叛，只给了我一些老弱残兵啊，他是想让我死在西岐呀、啊、心狠意毒，借刀杀人。那阵只有宗保是个有人心的，把他的护卫队伍给了我了，这好处我一辈子不能忘。我王兰英心地善良，苍天保佑，到西岐州之后不但没死，反倒平叛成功，队伍壮大，现在我要自立为王了，给他们老杨家看看，我不是离开他们老杨家就活不了了，我离开他们当了女皇上了。”“哎，这个咱先别说。桂英，咱绕回来，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的？”
桂英说：“刚才已经把祖母和父帅的信交给您了，您不没看完吗？您接着把信看完就全明白了。”“
那好，我再接着看。”
王兰英从军士刘云霞手里边把书信接过来之后，仔细的瞧完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宋军被困洪州了，是不是？没办法了，要来请我帮忙，怕我不去，假装着都回心转意。早干什么去了？早为什么不回心转意呢？桂英啊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就是他们真都回心转意了，真都后悔了，我也不去。穆桂英一听啊，这还麻烦了。穆桂英是女王，您难道真的眼看着辽邦入侵就坐视不管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一旦辽邦侵入宋朝国土，恐怕要打到您这儿来，您这儿也不会太平啊。什么？打到我这儿？当初韩昌让我刀磕下马，他要到了我这儿，这回我就把他劈两半。女王，您可别这么说呀，韩昌今非昔比，辽军又添了很多精兵良将，恐怕您现在见了他也难逃败北呀。什么？我难逃败北？你还别这么说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还真就想发兵去看看，我打他两阵，可不是为了救洪州，为了显现我的本领，杀杀韩昌的威风，也是给杨延昭瞧瞧，然后我再回来。穆桂英心想，这个女王中了我的激将法了，只要你去了，我就总得想办法不能让你回来了。桂英说，那您什么时候能起兵？起兵？起兵是现成的，我这个人是急性子，说起兵就起兵。这么样吧，军师传我的命令，今天准备，明天登城，昼夜不停，兵发洪州。王兰英这一兵发洪州，才引出来一刀斩二将，三道总阵图，四郎探母，五郎下山，澶渊之盟，孟良道骨等等故事，尽在后续杨家将中再讲。这正是一门世代建奇功，千载传颂英烈名，有口皆碑赤肩党，无出其右赞英雄，谄讽南图青史册，压造奇乱春雷鸣，今日重说杨家将，浩气长存宋梁中。